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5月19日的新闻。前国防部长甘茨对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你在6月8日之前不改变路线，我们将退出政府。最近出了点问题，甘茨说，重要的决定尚未做出，确保胜利的重要领导决策并未做出。一小部分人已经接管了以色列国家之船的指挥桥，并正在引导他走向岩石。丹茨说，他指的是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政治伙伴，他们最近几周一再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推翻政府。丹茨列出了内塔尼亚胡必须采纳的6个目标，否则他将面临退出政府的命运，一返回原制。二、摧毁哈马斯并使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三、在加沙地带提供一个美国、欧洲、阿拉伯、巴勒斯坦的治理替代方案，不是哈马斯，也不是阿巴斯。49月1日之前返回北部居民并恢复内盖夫西部地区。五、促进与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作为总体举措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与自由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签订针对伊朗的条约。六、通过创建标准化以色列国民服役的大纲，所有以色列人都将为国家服务，并为国家的最高努力做出贡献。甘茨说，如果你选择带领国家走向深渊，我们将退出政府，转向人民，组建一个能够带来真正胜利的政府。下一条新闻，联合国称浮动码头不能替代陆路援助。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指出，运载急需援助物资的卡车已经开始从美国军方建造的临时浮动码头抵达加沙地带上岸。大海上通道不能取代关键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才是向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下一条新闻，以色列轰炸加沙北部难民营致多人死伤。据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六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造成至少15人死，30人伤。综合外电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以军继续在杰巴利耶及加沙地带中部地区、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东部开展军事行动，过去一天击中70多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目标。下一条新闻，红海邮轮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起火。一艘原油邮轮在红海海域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击中，导致船上起火。一名不愿具名的政府海岸警卫队官员告诉新华社，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六凌晨3:00左右，胡塞武装向这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导弹，当时船只正在红海莫卡西南约10海里处的也门领海航行。建宁官员证实，至少有一枚导弹直接击中邮轮，引发邮轮转向设备所在区域起火。下一条新闻，美伊高级官员进行间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两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本周与伊朗官员进行了间接会谈，聚焦于如何避免区域冲突升级。 Axios 星期五引述两名知情者的话说，拜登的中东顾问麦格克和美国驻伊朗代大使佩里参加了在阿曼的会谈，这是自今年1月以来美国和伊朗的第一轮会谈。翻评，现在回看会不会觉得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相攻击好像突然就结束了。下一条新闻，80万人逃离加沙南部拉法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负责人星期六说，估计有80万人在已经2周前开始地面攻击以来逃离了加沙南部的拉法城。UNRWA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在 X 社交媒体上写道，之前被驱离的平民们正在离开拉法，前往中间地带和汉尤尼斯，包括前往被毁的楼房。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博物馆2023年接待观众创历史新高。中国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中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据新华社报道，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星期六在陕西西安举行。据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全年中国博物馆举办展览4万余个，教育活动38万余场，接待观众 12.9 亿人次。下一条新闻， 中国驻泰国大使称，东亚文化是和时代需求。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说，西方文明那种主张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的理念已不适合时代需要，传统东亚文化才是济世良方。据中国驻泰国使馆网站星期六消息，韩志强近日在曼谷出席智库研讨会发表演讲时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和平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尽管如此，东亚地区总体上仍然保持着稳定发展，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犹如一片绿洲。韩志强提到，东亚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东亚人民勤劳友善，东亚文明多元包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亚古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成就了东亚人许多优秀的品格，塑造出东亚尊重多元和和共生的优秀传统思想。翻评，我觉得经常输出这种鬼东西太不专业了，外交官又不是中宣部。下一条新闻，南京男子扶摔倒老人获见义勇为奖。江苏南京一名男子帮扶酒后骑车摔倒的老人，反遭老人及家属误解，警方调查后确认男子无责。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男子颁发见义勇为奖励金。据北京青年报客户端报道，24岁的杨帆5月14日晚骑摩托车路过南京应天大街时，看到一名老人趴在地上，身下有血迹。杨帆主动上前扶起老人，将他搀至路边，并引导周围车辆从旁边绕行，避免对他造成二次伤害。但老人误以为是杨帆将他撞倒，他的儿子到场后执意要求杨帆陪同其父亲到医院检查。下一条新闻，中蒙陆军联合训练首次实弹演练。中蒙两国陆军组织营级规模联合训练，并进行首次全要素全过程实兵实弹合练。据中国国防部发布微信号星期六消息，中蒙草原火坝2024陆军联合训练首次全要素全过程实兵实弹合练，当地时间17日在蒙古国东戈壁省某训练场举行。中国国防部称，中蒙双方参训部队按照全纵深精打要害、多方向向心突击、分区域清剿围歼的基本战法，共同展开以应对非法武装团体活动为课题的联合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和提升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条新闻，福建居民将重启赴马祖旅游。中国大陆宣布重启福建居民赴马祖旅游，并称将派采线团赴马祖考察。马祖观光协会证实收到福州市旅游协会的交流团资料，将在520后向台湾有关部门送件。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马祖观光协会理事长孙孝豪星期五在福建福州出席第七次赴马磋商会时作出上述表示。他说，目前已接到福州市旅游协会准备赴马祖的交流团资料，预计在520台湾总统就职之后开始送件，只要台湾有关部门核准，陆方签注开始接受办理之后，相信旅游的合作模式就可以开始启动。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菲律宾军方更换南海事务司令。菲律宾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升温之际，菲律宾军方宣布已撤换负责南中国海事务的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根据菲律宾军方星期六发表的声明，海军少将托雷斯将接替海军中将卡洛斯担任巴拉望岛西部司令部司令。巴拉望岛西边是菲律宾和中国之间有主权争端的南沙群岛海域。声明指，此次人事调动是军队内部领导层和关键职位不断变化的一部分，这对军队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有效应对新出现的挑战是必要的。下一条新闻，台立委赴太平岛考察并呼吁重申南海主权。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赴太平岛考察后，立院副院长江启臣说，他从太平岛邮局寄明信片给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希望赖清德在520就职大典上公开重申南中国海主权。综合台湾中国时报、腰埔奇摩新闻和中央社报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六赴太平岛考察，江启臣、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等十位蓝白立委搭机前往。马文君办公室当天中午通过媒体联络群组发布太平岛考察相关照片与影片，显示一行人搭乘空军 C-130H 运输机抵达太平岛后，江启臣率马文君等立委自己委舱门步出， 向列队欢迎的岛上各单位代表逐一握手问好之意。翻评，这是一个旧问题，如果强调南海主权就是重申所谓的九段线，其实就会导致对美国南海航行的谴责。因此台湾如果强调南中国海主权，就要得罪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海国家，得罪美国，并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那也不可能强调这个问题，蓝白就是在做民粹主义操作。下一条新闻，赖清德将承诺维持两岸现状。台湾新政府国安高层透露，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将在就职演说中承诺维持两岸现状，新政府也将投入更多努力，确保稳定现状不受到侵蚀。综合路透社、中央社和自由时报星期六报道，台国安高层月前在内部的一场简报会上说，赖清德520就职演说基调将延续及维持胜选当天的谈话主轴，并揭露未来执政团队将呈现稳健、负责任、自信、团结四大重要态度。台国安高层进一步说明，新政府未来重大施政也将延续上述的精神，以及赖清德在选战当中所阐述的民主、和平、繁荣路线。下一条新闻，赖清德呼吁立法院回归理性讨论。台湾朝野就立法院改革相关修正草案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后，民进党主席兼后任总统赖清德强调自己将恪守宪法，并期盼立法院朝野党团能回归理性讨论。赖清德星期六凌晨在脸书发文说，他星期五晚和大家一样担心立法院，心系台湾的未来。赖清德说，距离5月20日就职不到两天，他想向全体台湾民众报告，我将恪遵宪法，执行人民赋予我的职务，更期待立法院朝野党团能回归理性讨论，让议事运作恢复和谐且获得最大共识，以回应人民期待。下一条新闻，菲律宾总统强调激烈捍卫领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强调，菲律宾将激烈捍卫领土，隐喻影射非中因海上争端而关系日益紧张。路透社报道，小马可斯星期六向军校毕业生致辞时说，对付不尊重菲律宾领土完整的行为必须依照法律，这也是遵守国际社会规则成员的责任。小马可斯说，面对不尊重我们领土完整的入侵者，我们将激烈捍卫属于我们的领土。下一条新闻，日本投资理财诈骗案猖獗。日本的网上投资理财欺诈案猖獗，警方数据显示受害者大多是50多岁人士，显示在投资理财网站上活跃但最不理智的是这个年龄层。投资理财的诈骗广告在日本社媒上随处可见，著名商人、科技界名人、著名基金创办人和经济分析师等都被骗子冒用身份行骗。近期职业将棋手和运动员也成了骗子的代言人。日本著名电商 ZOZO 创始人前泽有作最近在社媒 X 上呼吁，如果您在脸书或 Instagram 上被利用名人进行欺诈的广告欺骗并遭到了某种损失，请马上举报，告诉警方具体情况。有人冒充我行骗，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抗议，一起发声。下一条新闻，越共中央提名新领导人。越共中央提名苏林，前公安部长为国家主席陈清敏，前国会常务副主席为国会主席杨强，前人民军总政已接任越共中央常务书记，李明星前中办主任兼任中组部长。至此，近两个月下课的国家主席武文赏、国会主席王廷辉、常务书记兼中组部长张世梅已全部找到继任者。越共13届九中全会5月18日闭幕，会后阮富仲总书记、范民政总理同上述四人开会。翻评，最后苏林真的成为了国家主席，这个人更属于专政机器而不是改革官员，而且他根本就有贪腐的丑闻。然后是科技新闻，德国将决定是否禁用华为 5G 设备。德国政府据报很快就是否禁止国内电信运营商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5G 设备做出决定。路透社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内的主要政界人士将很快召开会议，决定是否完全开除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设备进入国内 5G 网络建设。知情人士称，在拖延了数月之后，舒尔茨、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和交通部长维辛之间的会谈，预计将对 5G 行动网络的建设提出更严格的安全要求。下一条新闻，特斯拉计划在中国建数据中心。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为了推进自动驾驶系统发展，据报计划在中国建设数据中心，来训练其全自动驾驶所需的演算法。路透社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斯拉直到最近仍在努力取得中国监管机构开绿灯，让在中国路上行驶的特斯拉汽车所产生的数据能传输至境外数据中心，用于训练全自动驾驶所需的演算法。但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目前考虑在中国建设一座数据中心，以处理这些搜集到的数据。下一条新闻，阿根廷总统米莱计划于五月底会见扎克伯格。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计划于五月底在硅谷会见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其他科技巨头的领导人。知情人士称，此次阿根廷总统旧金山之行将与苹果公司、 OpenAI 公司、谷歌公司等科技巨头的代表会面。阿根廷驻美国大使赫拉尔多·维克因将参加此次访问。由德米安·奈德尔领导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正在协调推动和确定议程最终细节，该议程将寻求投资，将阿根廷变成人工智能中心。我们关注财经方面，加拿大考虑对华电动车加税。美国宣布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征收的关税后，加拿大正考虑跟进这一举措。德国据报很快也将决定是否禁用中国的 5G 设备。彭博社星期六报道，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在秘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期间接受电话访问时说，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同美国伙伴进行公开对话。美国白宫本周宣布把中国电动车关税率提升至原来的4倍，达 100%。 加拿大目前对中国车辆征收约 6% 的小额关税。对于税率升幅会否与美国保持一致，伍凤仪说，我们绝对在考虑这个问题。下一条新闻，欧盟对中国马口铁和木地板展开反倾销调查。欧盟委员会已对从中国进口的马口铁和木地板展开反倾销调查，以评估这些进口到欧盟的中国产品是否以过低的价格出售。据路透社报道，欧盟星期四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在欧洲钢铁工业联盟提出申诉后，负责监管欧盟27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正式对中国镀锡钢启动反倾销调查。公报指出，申诉的核心指控之一是中国生产商从扭曲的原材料价格中受益，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马口铁，这些原材料占生产成本的 60% 至 70%， 并受到中国的出口限制。下一条新闻， IEA 警告关键矿产供应紧张风险。国际能源署说，去年全球部分关键矿产价格大幅回落，但未来供应紧张风险依然存在，仍需增加投资支持。新华社报道，国际能源署星期五发布的这份报告更新了他在去年发布的首份相关报告的内容，同时提供了对锂、铜、镍、钴、石墨和稀土等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供应和需求的中长期展望。报告说，在经历了两年强劲上涨之后，关键矿产价格在2023年大幅回落至冠病疫情前的水平。其中，由于制造电池的矿物材料价格下降尤其明显，锂价格下降 75%， 钴、镍和石墨价格下降了 30% 至 45%。 在需求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关键矿产价格下降主要原因是全球供应强劲增长。下一条新闻，美对华关税助推越南贸易激增。美国加征关税，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是带动从越南的进口激增，连带增加了越南从中国的进口，形成中越美贸易共生关系。中越美三方的贸易量激增，导致贸易失衡大幅增加。越南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050亿美元，比2018时任美国总统年克朗普首次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的约40亿美元多 1.5 倍。目前在美国贸易逆差国排行榜上，越南仅排在中国、墨西哥和欧盟之后。然后是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将在乌东北部加强攻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预计俄罗斯将加强在乌克兰东北部的攻势，并警告基辅的防空力量只有守住前线所需的四分之一。泽连斯基星期五接受法新社访问时做出上述表述。俄军5月10日在东北部哈尔科夫州发动新一轮攻势，是一年半以来俄军攻占最多领地的一次。下一条新闻，泽连斯基邀请中国参加和平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敦促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参加下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会议。瑞士将在6月15日至16日主持为期两天的乌克兰和平问题高级别会议，旨在实现乌克兰和平，但莫斯科没有说要参加。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方面称在上述会议召开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无法确定中国会否出席该会议。泽连斯基星期五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俄罗斯战败就是美国的胜利，若俄罗斯战败将是西方的胜利，中国希望在俄罗斯胜利与西方胜利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就是我为什么希望看到中国参与和平会议。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德国西南部暴雨引发洪灾。德国西南部暴雨引发大规模洪灾，比利时与荷兰部分地区也出现洪灾。法新社报道，德国萨尔州星期五下了一场特大暴雨，造成建筑物和街道被洪水淹没，人员被迫疏散，救援人员用船只将受困居民送往安全地带。救灾人员星期六展开清理工作。官员称，这是当地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首府萨尔布吕肯受灾严重。没有人因这场洪灾身亡，但至少有一人受伤。下一条新闻，阿富汗暴雨洪灾致至少50人死亡。阿富汗西部郭尔省因暴雨引发洪灾，造成至少50人死，另10人失踪。综合外电报道，郭尔省警方发言人星期六说，这次的洪灾冲毁了2000所民宅、2500家店铺，阻断了该省连接西部赫拉特省与法拉省的公路交通。发言人说，这场可怕洪灾还杀死了成千上万头牛，洪水破坏了数百公顷农田、数百座桥梁和岸渠，并摧毁了数千棵树木。下一条新闻，袭击佩洛西丈夫者被判30年监禁。2022年闯入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住家并用锤子袭击她丈夫的男子，星期五被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判处30年监禁。路透社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22年10月28日凌晨，当时距离美国国会选举仅一周，现年44岁的德帕普出于政治动机闯入佩洛西位于旧金山的家中施袭。当时佩洛西在华盛顿，德帕普进入屋内后与保罗、佩洛西对峙，并用锤子攻击保罗的头部，所幸被随后赶到的警察及时制服。去年11月，一个陪审团裁定德帕普试图绑架一名联邦官员并袭击一名联邦官员的直系亲属的罪名成立。你希望我在透明茶室讨论什么新闻？欢迎你告诉我，新史就会成为之后透明茶室的话题哦。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展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